那我们在刚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的孩子很快就要结婚了，你最担心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你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如果只有一件事，你最担心什么？最关心什么？最 concern 什么？但是最害怕什么？那我们华人来说呢，我们华人家庭的父母常常是很担心哈，这个所谓孩子的终身大事哈，这个如果遇人不淑，哇，这一辈子的幸福可能就完了哈。所以我们常常一方面，孩子如果年龄大了，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我们是会说，孩子你什么时候结婚呢？然后有的时候又会说，找对象要找一个条件好的，对你好的，这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爱的表现。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条件好或者对你好的这个基础上，你有没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看圣经创世纪24章，哈，是圣经里好像很有名的一场相亲，啊，这个主角之一是这个亚伯拉罕，哈，他年老的时候，他最挂念的不是他那么多的家产怎么来继承，啊，因为以撒很确定会继承他的这个产业，他最挂念的是他儿子以撒的婚姻。那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故事是整个创世纪50章当中最长的一章，最长的一章。虽然这个故事好像是有一些浪漫的成分，甚至有些这个传道人在讲这一篇的时候，他核心在说怎么样去找这个另外一半哈。但其实这一章它主要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寻找配偶，因为你看，不是以撒去啊找利百加，反而是亚伯拉罕差派他的老仆人。所以这一章的目的是再一次强调耶和华神的供应和他的信实，他如何来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亚伯拉罕为他儿子择偶的标准呢，其实超越了我们今天一切世俗的考量，所以他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信仰的传承。那我们今天的正道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很像有这个三幕剧哈，那展现了信仰传承的三个关键的角色和三个挑战。所以我们会从下面三个角度来看，1到9节，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的遗愿，他吩咐他的老仆人去为他找这个儿媳妇。但是亚伯拉罕，你看他对他老仆人提出了几个要求，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绝不可怎么样，这是他的底线，你也可以说是他最最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挑战，说你是否愿意殷勤的来追求神？那接下来最大的篇幅是10到60节，啊，老仆人既然是那主角哈，他整个拿了主人的十匹骆驼，然后带了一些钱财，然后就开始往这个这个利百加那边去了，然后你看他在那里，他有很多的智慧哈。他去水井旁，他也没去打听这城里谁最有钱，谁最有影响力，或者谁家的孩子最漂亮都没有啊。他是去水井旁，让骆驼跪在那个地方，他就观察啊，是很有智慧的。包括我们也看到，他有3次祷告啊，向神的祷告，以及后面他的这个敬拜啊。我们看到这位忠心的老仆人来挑战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忠心的来顺服神，或者说服侍神啊？最后我们看57节到67节啊，看利百加他出场，包括后面有一点以撒出场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否愿意来信靠等候神？好，那我们还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掌管历史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赐下圣约并且守约是慈爱的神，从亚伯拉罕直到如今。你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过，主啊，我们今天要打开创世纪24章，来思想这宝贵的话语，恳求你的圣灵亲自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也求你挪去我们心里的杂念和这个世界的喧嚣，让我们能够像在那田间默想的以撒一样，在你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专心等候你。主啊，也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不仅看见这个古老的记载。更是看见你在其中所启示的关于信仰传承的永恒真理，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位信仰执着追求的心，也看见老仆人那颗忠心顺服的脚踪，也看见以撒和利百加信靠等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这一切背后你那双奇妙的主权的护理之手。主，愿你高牧你仆人的口，也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愿你今天的信息能挑战我们。光照我们，也来坚固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大点：亚伯拉罕的遗愿。 你是否愿意殷勤的来追求神？我们这个经文一刚开始，第一节就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一切事的高潮和结局呢，其实就是接下来在24章，他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这件事情。想象一下，亚伯拉罕的一生从创世纪11章27节到现在24章，可以说他的一生高低起伏，经历了很多。啊，与神同行，有信心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靠主得胜征战的时候，也有真的是因着自己的小心和软弱去撒谎等等的时候。但是到现在，可以说是神很祝福他，向来神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如果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娶妻没有娶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或者神所喜悦的妻子的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和你的后裔。很多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就戛然而止，所以这个其实不只是说啊，以撒到了婚娶的年龄应该结婚，而是关乎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事情。所以，那我们首先来看，在这章的开头这几节的经文当中，从创世纪12章1到4节，神跟亚伯兰立约，到创世纪24章这个地方哈，这个圣灵他启示神的话语有一个很明显的首尾的呼应，他在这里用了。同样的6个重要的词汇来表达说，这个地方其实是从亚伯拉罕记载的开始到它的结尾，来呼应神对他的这个祝福和应许。而6个重要的词汇，我们这个表格上有列出来哈：本地、本族、这地，然后神要赐福，然后神要使他昌大，以及让他去出去啊离开。所以，我们很明显从这个原文我们能看到，这一段的结尾是响应亚伯拉罕起初被神呼召。这2段的经文作为他生平的开始和结束，是要呼应。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文学的手法。那从创世纪12章到24章，亚伯拉罕现在年事已高了，他正在努力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很明显，要实现神对亚伯拉罕后裔人数众多的应许，以撒就必须要结婚。生子，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在他年老的时候留下一个遗命，啊，一个遗愿，他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殷勤的祷告，并且委托他的老仆人去为他找一个儿媳妇，这样神对亚伯拉罕和后裔的众多祝福或者应许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来看哈，亚伯拉罕对他儿子择偶有哪几个基本的要求，也是我们正道一刚开始问的：如果你的孩子要结婚，对你来说，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最担心的是什么？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你最惧怕的是什么？啊，我希望大家是带着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的孩子还没有结婚，啊，所以你们真的是要带着这个问题去祷告、去查验啊。那首先我们看这个2到3节以及第9节哈，他是把他跟了他最老的仆人，当然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一个私处来起誓。啊，这是古代非常庄严的誓言，而且似乎是关乎传宗接代的，好像他以自己后代的性命和神的应许为证，要让这个仆人来立誓，说明这件事情是极端重要的。他一刚开始就画了一个界限，不能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你首先要知道什么绝对不能碰，什么绝对不能做，对。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为之前，你首先知道你什么是不能做的、不能干的。最简单，我们作为一个丈夫，我们不能对我们的配偶不忠。你不用说啊，我应该怎么样服侍我的妻子，怎么样挣钱养家。首先，先把底线画出来。其实圣经也是这样子，有什么你是绝对首先不能做的。所以他一刚开始他就给出一个否定的命令，首先就是。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这是一个底线，是个 bottom line，是一个绝对不能妥协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很知道，神跟他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迦南本身这些人是受咒诅的百姓，而且充满了偶像崇拜。所以，为了保证这个圣约、这个血脉的纯净，他必须要隔离这个信仰上的污染。这就如新约里面说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一样。所以，首先画出底线，绝对不能怎么样，对。然后马上就是肯定的，应该要怎么样哈？一个肯定的命令在第4节哈，他说要往我本地本族去啊，这不是种族主义，而是信仰的寻根，是为了保持民族文化和血统的统一，避免被迦南人同化。 这种只在本族和相同信仰里面婚配的原则，其实在《申命记》7章3节说：“儿女不可嫁娶迦南人。”《申命记》7章3节到新约《哥林多前书》7章39节也是一样的，说要嫁这在族里面的人。然后在他在这个否定和肯定的基础上，又再加了一个。他仆人说：“如果我在那个地方找不到适合你心意的儿媳妇怎么办？我能不能把你儿子带回你本族本家那边去？”他说：“绝对不可哈。”再加了一个绝对的禁令：“绝对不可带我儿子回那里去。”为什么呢？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他再也不能回头，而且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就是在迦南，他和他的后裔是要在迦南地来领受等候神的应许的，所以他儿子作为应许之子，如果离开了迦南地，回到本地本不附带去，那神的这个应许那就没办法实现了，好像。所以他很反过来说，他很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但是人有责任，要守在迦南地，要扎根在迦南地。所以第七节说，以撒作为应许的继承人，他必须凭着信心持守在迦南地这一片应许之地上。那这对我们来说有学到什么功课呢？从1到9节，首先我们看到信仰分别的原则。亚伯拉罕的坚持，它显明我们信仰的本质是要分别为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婚姻观等等，这些都应该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有所不同。那亚伯拉罕追求的不是一个世界看为好的儿媳妇，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圣约的后代。那同时，我们从第七节看到，他对他老仆人说：“耶和华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能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一生已经跟随了神很多很多年，几十年了。他很长时间也多次多方经历过神对他的带领，即便他侥幸软弱犯罪逃跑的时候，神还是会把他带回来。他就经历过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这个事情还没成就，他就敢对他的老仆人说：“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在你面前。”因为他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他多次多方的经历过神的信实、守约、施慈爱，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他自己的财富或者智慧，或者他仆人的忠心等等之上。是建立在神信实的应许和大能的主权之上。他知道神既然给他发出了这个应许，创世纪12章、15章、17章，那神就一定会成就。他相信上帝对他和他后裔全然的护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的伟人怎么来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甚至说八字都还没有一撇，但是他就很确定神会必，神必差遣他的使者在你前面。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我们能不能对我们的孩子说：“你好好的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好好的信靠神、跟随神、服侍神、经历神、见证神，不只是你的婚姻、你的职业啊、你的健康，whatever，神会看顾、会保守。”对，昨天晚上啊，睡觉的时候跟我太太在床上，我们聊天哈，聊到一些事情，我们也谈到我们的孩子将来的婚姻啊，我们的孩子是在家教育还是去学校，很多东西。但是最后我们谈到说，其实这一切的根本，这些细节的前提，首先是一个我们的孩子跟神的关系，那个是一呀、啊。没有这个一，所有他的婚姻、家庭、健康、职业发展、就业，whatever，都是后面的那个零。他甚至还受很多很多的苦。其实从我们自己，不管是我跟我太太，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很多这样的经历来说，都是这样。首先要摆正垂直方向上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根基，是所有数值前面的这个一。如果没有这个一，我们所做的很多其实都是徒劳的，甚至还会多少痛苦、冤枉事。对，好，所以这个对我们就带来挑战。第一，还是我们前面问的那个问题，弟兄姐妹，你为你的孩子择偶，你最焦虑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你最关心的真的是他能够找到一个同父异母，都是在主里面真正信靠主的人。因为我有2个女儿哈，在今天有女儿的，好像做父母也很担心，可能有儿子的也很担心哈，不只是女儿才担心。你想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正是信主的话，他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我们还担心，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好担心？ 我们当然知道他可能有小性的时候，有犯罪的时候，有悖逆的时候，就像我们一样。但是，正因为他是在大能的上帝的手中，这是最大的保险，这是最大的保障，这是最大的安慰，这是最大的希望。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信仰的传承是多么的重要。你给你我们作为父母能给我们儿女最大的幸福，从这个世界上来说，就是我们的婚姻幸福、夫妻恩爱，这是给他们最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如果从一个属灵的角度讲，就是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跟神建立关系。上帝没有孙子，每一个人去亲自认上帝是他的父，不能说因为我爸妈是神父，你就怎么样？不会的。好，所以你为孩子焦虑，最焦虑、最担心什么？是你的这个将来的儿媳妇或者儿子的这个女婿哈，家庭出身、身材、长相、学历、工作，还是他的品格和信仰？你是否像亚伯拉罕一样，把信仰的合一作为不可动摇、不可妥协的底线？而且为此恒切的祷告，满心相信上帝会预备。你愿意为你自己和孩子的信仰传承来殷勤的追求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生，付出了很多，努力了很多，可能也积攒了很多。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婚姻、他们的这些没找对人，或者说的话，你知道，是很痛苦的。可能将来你还为他付出很多，你还为他承受更多。而第二，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在我们人生重大的抉择上的时候，工作啊，这个选专业、选学校、交友、婚恋等等，甚至搬到哪个城市去居住，你是否坚持分别为圣的原则？你是否是以神从信仰的这个原则来出发，作为第一的优先的考量，还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或者便利啊，暂时的便利，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妥协了呢？亚伯拉罕他说他不要要和绝不可哈这几个这个命令，是否也是你在面对世界诱惑时候的标准和那把尺子呢？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啊，是否是能够去殷勤的去追求神，而且去祝福到我们的下一代，信仰的传承，我们最应该要传承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就是因为那个是最宝贵的，最 precious。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亚伯拉罕的仆人，你愿否忠心的顺服神？我们看了这个篇幅非常的大哈，从第10节一直到60节，基本上是这个他的这个老仆人跟这个先是跟利百加之间的对话，然后跟拉班之间的对话，然后跟去了之后，这个跟拉班家里的人继续对话，最后也问这个利百加他愿不愿意去哈，他说他愿意去，那。在第10到11节说，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鹤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归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你看到他这里真的是很有智慧，在整个创世纪24章里面，登场时间最长、台词最多的，居然是这位老仆人，而且圣经竟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肯定是有名字。对，那有些解经家认为呢，这个很可能是创世纪15章2节亚伯拉罕对神说的：“曾是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但是这里为什么没有记载老仆人的名字呢？对我们而言，老仆人的名字不是重点，老仆人是谁不是重点，他作为仆人的忠心的顺服他的主人才是重点。这位老仆人对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忠心和顺服才是重点。对，从迦南地到哈兰大概有800公里，500个 mile，啊，那个时候骑着骆驼走，大概需要14天，而且一路上有的时候会有强盗、盗贼出没，所以这是一趟很艰苦也很危险的旅程，还带着那么多财物。对，但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哈，如果在我们中国可能就要请个镖局了哈，镖局护镖才行。对，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老仆人对亚伯拉罕是非常忠心的。他走那么远的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他也没有带着大量的钱财跑了。你的钱财是很多的呀，你要去提亲啊，你可以想象哈，是很贵重的。当他到达的时候，他也没有休息，或者是用食物，或者是用酒来让自己这个舒服一下，来提神，没有，直到他完成他主人所吩咐的工作。你看到这里是个非常忠心和殷勤的仆人。而且第11节说，哈，为什么他是到这个村外的这个水井呢？因为古代中东乡村的公共水井啊，通常在村外方便那些牛羊来饮用水啊， 妇女通常在早上和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出来打水啊，所以井旁其实成了这些他们很当时很多人的社交场所。对，那其实，在新约翰福音四章，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是中午出来打水，因为她不想别人看到她碰到她，她怕别人指出她的罪，指出她这个问题。对，好，那。他到了井旁之后，我马上看他就有一个祷告，在12到14节哈。他一到达目的地，第一件事情不是找人打听，而是向神祷告。他不是靠人，而是他去靠神。而且不知道我们注意没有哈，他的祷告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智慧，而且是很可行性的。他要求一个印证，但这个印证不是一个神迹，而是要考验那个女子的品格。因为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哈，其实光是打水给这个人喝很容易，但是要给10匹骆驼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体力活，对，非常非常大的体力活。对，他也求神施恩，表明他深知道这使命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圣约的一部分。那我们首先看老仆人他的几点的智慧哈，首先他到了水井那里之后呢，他为这个以撒寻找妻子哈。我们前面解释了，水井是当时那些女子要去打水，因为当时打水主要是女子的工作哈。她在那里就可以去观察，可以去思考，也去等候神为她的主人预备的儿媳妇。对，注意哈，以撒、雅各、摩西的妻子都是在水井边找到的。这不是我们现代我们要去水井边等哈。以撒、摩西啊、雅各都是在水井边找到的。好，马上问一句，弟兄姐妹，你会让你的孩子去哪里找将来的女婿或者儿媳妇？应该去教会或者团契，对，绝对不是去酒吧，绝对不是，那个地方找不到，可能太好。对，好。第二，他到了合适的地方之后，他还要有合神心意的祷告哈。老仆人的默祷啊，他并不是要指挥神怎么做，而是求神显明他的旨意。他在前面第12到14节，他怎么说？他说：“Please grant me success，请你保证我今天能成功，为我的主人寻得好的儿媳妇。”啊，所以不只是去对的地方，同时呢带着祷告啊。同时，第三，他带着10匹骆驼哈，10匹骆驼至少要喝1吨的水，而且需要有极大爱心的女子才可能主动的哈，还不是被动说你能不能帮我喂一下我这个骆驼？不是哦。你看这个记载，这个利百加说：“好，我打水给你喝，我也打水给你的骆驼喝。”你看这个写的很清楚哈，是需要有极大爱心、极好品格的女子才能主动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提出说：“我给你水喝，也给你的骆驼喝，不是1匹，是10匹。”这个简单而苛刻的条件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有的时候我们去认识一些人哈，在比较苛刻，甚至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可能一般人那样对他，他可能早就毛了，早就放弃，或者早就怎么发脾气。但没有，可能这个年轻人非常谦卑，非常忍耐。你真正能看他生命中一些美好的品格，你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大事。为什么？他能够有谦卑和忍耐的心。但如果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农村就说的，这孩子能吃苦，这最简单，这个能吃苦，能吃苦这3个字背后有太多美好的品格吧。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也说的，对于我们现代后现代文化，对我们现在的下一代来说的话，他们的最大要逃避的就是不要吃苦，我怎么舒服怎么来，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对，但是我们那一代不一样，我们就是成功啊，只要能成功，啥苦都可以吃，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你爸妈小的时候吃了多少苦，那是要对他没用的。我孩子马上就说：“我们又不是你们，我们不一样啊。”对，完全不同的这个时代，所以要换一种方式去这个教导我们的孩子。第四，老仆人并不关心女子的容貌外表，他最关心的是品格品德。因为以撒的妻子要成为承受神赐福的器皿，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所以他更看重这个女子的品格，所以他去井旁。而且他祷告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祷告说，如果哪一个女子来主动给我水喝，而且说也给这个骆驼的话，用10匹骆驼摆在这个地方，那他就认为这是他求的印证，他认为这就是神施恩给我的主人了。结果15节说，话还没有说完呢，利百加就出现了，就出来了。这显明上帝早已经预备，上帝的行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预备，永远在我们行动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但是。 你需要凭着信心去跨出那一步。所以，神的预定或者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或者人的本分是完全不冲突的。上帝是100%的预定，预备好这一切，有他的主，按照他的主权来做事情。但是，人也有100%的责任和努力，按照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做。一句话，神借着亚伯拉罕赐福，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的儿女以色列人。迦南地是以色列人的，在这里也都能看到。但是，约书亚必须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对，不是说你们进去，他们一看到你们，他们就会自动倒下，不是这样。或者说，哎呀，你们来呀、啊，我们赶紧走，从来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一点都不冲突。我们作为人来说，就做我们人该做和能做的那个部分，努力追求。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他可不是说天国是我拣选了你们就能进，是，但是他在对门徒教的时候，他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好好的信靠神，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儿女。对，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超然的预备，以及这个印证完美的成就。16到21节，利百加出来哈，而且为了这个骆驼，这个圣经怎么描述？他说他容貌甚是俊美哈。你想在前面好像就这么描述这个撒来，对不对？直接这么描述撒来，而且说他是贞洁的处女，还没有人跟他亲近过。他不仅给仆人水喝，还主动慷慨地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一只骆驼哈，现在的研究说，一只单峰的骆驼一次可以喝20加仑的水，大概是80到100升水，给10只骆驼喂水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啊，大概是要1吨多一点，甚至1到2吨。有人说啊，这显明利百加超乎寻常的爱心，他的勤劳和他愿意主动服侍的精神，而仆人呢是定睛看着他，一言不发。他在再次在等候神的这个印证哈，然后呢，仆人两次的敬拜，当他确认利百加就是亚伯拉罕的亲族的时候，他还问说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一家的哈？他确认他是亚伯拉罕的亲族的时候，他立刻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在女方家人同意之后呢，他又再次向耶和华俯伏下拜啊，所以他祷告，他行动，然后他感恩，然后他敬拜，这是他的一个循环，祷告。求神帮助，然后就去尽人的本分去做事、去行动，然后呢，看到神这个成就，他就感恩，然后呢，转化为敬拜，这是他的一个模式。对，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当这个利百加的家人说行，这个我们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儿媳妇，你可以带他走的时候哈、但是他这个拉班和这个拉班的这个家人还留他说再住几天，或者是再住至少10天，对不对？在第33节，拉班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不吃。在55到56节说再住几天，至少10天。他说你们不要耽误我。你看到他的使命感，就他心里真的一直想着他主人的这个事情，他心里是一直以他主人的事为念。对，他拒绝吃饭，也拒绝说再等几天。他说你们不要耽误我。说，他坚持说请打发我走吧。他真的是以他主人的事为念，忠心，忠心，忠心。对，那我们这里稍微看一下这位老仆人的3次的祷告哈，在前面13节的时候，他到了这个井边，他在那里是站着一个默祷啊，求一个印证，说如果有女子来主动愿意给我水喝，也喂骆驼，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印证。然后第二次他知道说这个利百加是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本族的人的时候，确认是神带领来的时候，第26节，他低头向耶和华下拜，低头。对，再一次啊的这个，第3次呢，当最后婚事确定的时候，第52节记载他向耶和华俯伏在地，所以他每一次神对他的带领，最后都使他越来越敬畏和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信主多年，跟随主带领我们很多，最后你是不是越来越敬畏和敬拜神？真的，你经历过神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真的会敬畏神的，甚至说你真的会怕神，你知道吗？因为你发现他很厉害，但神也很幽默。对，敬畏和敬拜，一定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完美的结合。哈，神为亚伯拉罕和以撒预备了一切，但需要老仆人用祷告去寻求，以智慧去观察，以行动去执行。 老仆人不是被动的一个棋子，他是上帝手中忠心使用的一个智慧的器皿。而老仆人他也展现了他真正的属灵，他不是在空谈，他是凡事祷告，但同时也有智慧的去行动。他看到神的带领之后，他也感恩敬拜，他非常忠于他主人的托付，哈，以主人的事为念，哈，就像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被问到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非常的忠心，主仆人寻求的也不是自己的感觉或者聪明，而是耶和华神旨意成就的一个证据。所以，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和应用呢？弟兄，第一，当神给我们一个感动或者托付的时候，哪怕是去关心一位新来的朋友，或者参与一个教会的事工，你是否会像老仆人一样立刻行动，并且尽心竭力呢？是一拖二拖再拖，最后消灭圣灵的感动，找借口。啊，我们很容易找借口，对，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叫我们的孩子做一些事情，你觉得他好像很容易找个借口不做，但其实我们现代人，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我们也很容易找借口。对，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祷告、行动、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同时，对我们有些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和忠心吗？以主的事为念，为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常常是把祷告、把神的荣耀、把神家的事放在第一位呢，还是先靠自己的能力投放？我记得我当时要买房子哈，这个对我来说买房子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以后有机会细说。但我这里可以讲一点啊，我最早买房子，我跟梁长老分享过啊，为什么我起了心要买房子，刚来这边要买房子啊，问了好多个这个按揭的公司都说至少有2年的 W2 的交税记录，对，或者是有绿卡，那我们都没有，因为才刚来嘛，都没有。对，那买房子其实当时就是想这个扎根委身哈，因为在我以前接受的神学训练里面是特别强调，牧师一定要离教会与会众近，这个很重要。基本上牧师离教会越远的话，可能会众离神就越远，基本上是这样子啊。牧师一定要扎根委身在教会，对。所以当时是因为就在我们这个 Garden Lane 旁边，因为我还现在还记得9925，就我们现在是10039啊，9925那个房子，在去年的应该是。想想看，我们大概五月份吧，大概是对5月份挂出来卖，啊，有很好的一个房子啊，然后大概将近30万吧。关键是它离教会近，走路大概就不到300米，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在教会旁边，教会隔壁，真的是啊，9925，对对，而且房子也比较大，很适合接待。对，它还有一个独立的那个，下面是一个大车库，楼上还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这个 bedroom，很适合接待。对。我当时我就祷告，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我就起了心说，嗯，这个很合适，所以我那个时候才起了心要借钱用 cash offer 来买房子，一下从来没想过。对，当然很有意思，最后没拿到这个房子，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有朋友愿意借钱给我们买的现在这个房子，那开车你一定会4分钟啊，虽然比300米要远一点哈，但是4分钟我还是觉得很感恩的。对，我们本来差一点就是在那个廖明弟兄家后面那条街，那个叫 Kingfield 那条街买一个房子，但是确实也是不合适。我们之前去敲门、去问、去看，也请这个 agent 帮我们谈，那边都还没有说还不行，还不行。结果等我们把现在这个房子买下来，那边说啊，现在可以看了。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预备。对，而现在我们家这个房子，我觉得真的是神的预备。反正就是，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啊，让我们能够买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房子，而且我们也可以开放用来做天亮小组接待，是非常美好的。对对对。不过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很愿意跟大家详细来讲这个的带领。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我们不管是对人、对神、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邻舍、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这种爱心、有这种忠心、有这种尽心？好，最后我们看第三个大点：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愿否信靠等候神？哈，那我们现在终于稍微看到这一章里面还是有个主角利百加。哈，利百加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利百加，记不记得？这里不是第一次，可以告诉你，利百加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是创世纪22章的结尾，22节，那个地方利百加露了一个脸，啊，第一次被提到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拉合的那个小的家仆人，所以在那个地方创世纪22章22节，利百加的名字出现是为这个地方，包括还有后面打了这个伏笔，对，要为利百加引入到整个圣经旧约历救赎历史当中奠定基础。利百加的名字听起来像希伯来语当中的祝福这个词啊。当我们读 创世纪22章结尾，稍不注意就会错过它。但是，其实在这里看到，利百加被描绘成像亚伯拉罕一样被耶和华祝福的一个人。从前面18到20节可以看出，他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勤劳，非常的好客。在创世纪前面的罗德也好，亚伯拉罕也好，我们都看到他们这个家庭，他们这个民族是非常好客的，关心寄居者的福祉。利百加在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寄居的期间做了什么呢？疲倦的时候给他喝水，而且还为他所有的十匹骆驼喂水。骆驼很特别骆驼的水存在他的血液里面，喝一次水之后可以坚持3周。对，为什么骆驼可以做沙漠之舟，3周不喝水，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可以？当然，生理学上和这个医学上有研究说，我们一般哺乳动物的这个血液里的红细胞是圆形的但骆驼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所以即便在它很缺水甚至脱水的时候，它这个红的这个血细胞是还能够流动，也不会因为水太多的时候就容易这个破裂。你想，如果红细胞是圆的，再加水进去，大到一个程度就破裂了。但椭圆形的不一样，它就很有这个伸展性，很有伸展性当然，这是上帝创造的奇妙了。对，一头成年的单峰骆驼一次可以喝下100到150公升的水。甚至3分钟可以喝200公升的水，所以创世纪24章10节，十匹骆驼大概需要1到2吨水才能喝足。这里是说了骆驼喝足了的哟，1到2吨，弟兄姊妹，算一下。所以利百加至少要为这个陌生的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打水，为这个骆驼要100多瓶水，就假设一瓶都已经很重了。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作。这个年轻人不怕艰苦。而且非常好客，很殷勤，所以他成为以撒妻子的完美人选。所以，我们看利百加他其实作为以撒的妻子，符合所有前面亚伯拉罕祷告甚至没祷告的条件，甚至是超出他所想所求。第一，她是一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孩；第二，她还是处女，没有和男人结合；第三，她来自亚伯拉罕的宗族，是纳合的后代；第四，她努力的工作，热情好客，打水喂这个骆驼。第五说她容貌极其俊美。第16节说，第六她也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祷告之后所赐下的。确实是看到整个上帝为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为亚伯拉罕预备的是一个超出他们所想所求的儿媳妇。弟兄姐妹，我们当然都巴不得我们将来的孩子能够遇到一个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可能对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除了他们将来可能考大学工作这个事儿以外，真的最重要，真的是婚姻大事。但是说诚实的说，我们有花多少时间为他们的婚姻，甚至是为他们的另一半祷告过？我妻子跟我，我觉得她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甚至我们小孩怀孕之后，我们就开始为我们将来的这个女婿祷告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在哪里，现在时不时也经常祷告。有时候我孩子都说：“哎呀，妈，别这样嘛，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其实很重要。我们相信上帝如果要呼召他们进入婚姻，就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另一半，但是我们需要为那个祷告和守望，这个真的很重要。你不要觉得好像还早呢，并不早一点都不早。对，所以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利百加他会愿意跟这个老婆人去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遥远的地方吗？迦南地，800公里，14天，盗匪出没。对，在亚伯拉罕的仆人讲述了神对他的供应，说我主人的神怎么怎么带领我我祷告，我求印证，神怎么怎么带领我。你看很有意思哦，在这里，圣经不厌其烦的让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再次重述了他前面的这个东西，显得好像有点啰嗦，其实很重要。他就强调一点，耶和华神是信实，耶和华神怎么如此具体的，那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来预备我们真正需要的。对，所以拉班和这个庇护一听了之后说：“那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第50节，他们也再次点出这事乃出于耶和华。到了要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叫那女子来问吧。”他们叫利百加说：“你愿意同这人同去吗？”Will you？哎，他说：“I will go。”我愿意去啊，我去。57到58节，所以利百加在这里被描绘成亚伯拉罕的女性版。他跟亚伯拉罕一样，被呼召，现在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去到一个遥远的，但是应许之地。对，而他也跟亚伯拉罕一样，在决定去的时候，展现出了极大的信心。他能信谁呢？他就是最终只能信 他主这个老仆人口中他主人的神耶和华。当然，他也听说过，因为在50节里面，他们说得很清楚，他的家人都说了，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他们还是知道耶和华，但是可能不一定如亚伯拉罕那么详细。所以想象一下，利百加这么年轻就要离开他的家，和一群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起走800公里，而且经历这个很多的艰辛，对他来说是很可怕的。想不想？你想不想得起你的孩子第一次出家，你远门，你不能陪伴他的时候，他什么反应？想一想，800米，对，可能我们的孩子稍微大点，要一个人坐飞机，可能第一次，他紧张，我们也紧张，可能我们比他还更紧张，对不对？是这样子的，而且何况是在那个年代啊，那个时代的交通，什么什么手机啥都没有的话，还没办法报平安的，对。所以当然，这并不是在黑暗中如飞蛾扑火，因为他知道，他确信，他应该听说过他的亲戚亚伯拉罕。但是从他老夫人的口和见证等等这些来说，他更清楚现在知道，他也愿意去信靠那位耶和华神。亚伯拉罕的财富证明已经提供给他了十匹骆驼，很多的金银首饰。那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对亚伯拉罕的神有巨大的信心。所以听一听利百加的家人对他的宣告和祝福，而且把他啊把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进行了比较。在第60节说，他们的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臣民。”其实有点像起初这个亚当跟这个夏娃取名叫夏娃，说的众生之母。这里说是千万人的母，也加了一句：“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臣民。”很明显，这个记载是要表达通过以撒和利百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会实现，甚至前面创世纪3章15节说女人的后裔要胜过撒旦的应许也会得到实现。而最后啊，以撒终于出现了哈。以撒在哪里？以撒在干嘛？他在田间默想。默想这个词呢，可以指沉思、祷告、与神交通的意思。他不是焦急的在等待，也不是自己去找，而是在神面前很安静、很敬虔的预备自己。他相信父亲为自己预备的就是最好的和最合适的。对，我们在教会经常听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找另外一半。我们经常说啊，应该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想对今天的年轻人，对今天的那个婚恋来说，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还没有预备好自己，我们就匆匆忙忙的去外面想找到 Mr. 或者 Miss Right。我们相信好像找对了那个人，他就可以带给我幸福，或者甚至用我们基督徒的话，他就可以带给我救赎。其实不是的，首先你需要预备自己成为那个 Mr. 或者 Miss Right。你是否配得一个好的女子，一个好的男子跟你共度一生？首先问这一点，这个很重要。对，当然我们也说了哈，去教会找，不要去酒吧找。对，那还有一点就是，你是否真的相信天父为我们预备、为我们的儿女预备的就是最好的、最合适的呢？不只是我们的婚姻，我们儿女的婚姻，我们的工作等等，whatever。在现代文化当中，我们说了哈，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我觉得还有一点很不同，也是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很大的不同。我们上一代，我们是比较容易感恩和知足的，是比较容易珍惜我们现有的一切的，哪怕有些东西不一定合我们的心意，不一定那么好，那么顺。但是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他们比较容易去抱怨，去指责外部的环境。有人说，一个不懂得常常感恩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常常抱怨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快乐的人。你快乐吗？你常常感恩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0到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哟，这是神的旨意哦，你有遵守神的旨意吗？这是显明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有这样吗？我在教会不常遇到喜乐的基督徒，更不常遇到喜乐的传道人。谁、什么偷去了我们的喜乐？或者反过来说，你的喜乐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之上？为什么？如果你的喜乐不是在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神、建立在十字架的福音之上，那如果是外在的环境或者儿女或者 whatever 其他的东西，那当然那些东西是会变化的。但是神、但是基督、但是福音是永不改变。所以你的喜乐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上？是在磐石上还是在沙土上？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几个挑战。其实从这个更深的属灵层次，我们来看哈，他们是有一个，在这里不管是利百加，他说我愿意去，很明显是他的一个信心的回应，他相信仆人所见证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会带领赐福他未来的神，他顺服，他也使自己成为上帝救赎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而等候的以撒哈，他的默想是另外一种信心的表现。在我们今天的快餐和速食文化当中，等候是一种非常非常宝贵的品格。他相信他父亲的安排和上帝的预备，所以他能够安息在神的信实当中。你如果仔细看，在这里很多时候以撒是沉默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好几次这个撒拉的沉默，其实也表明他里面很多很美好的品格。那从创世纪24章，我们也来稍微反思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父神。啊，就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他差遣他的老仆人圣灵去为他的儿子要找这个儿媳妇，而圣灵这位老仆人就如为他的主人圣子耶稣基督从世界上寻找、呼召、洁净、重生一群人，成为他的心腹，成为教会，就如他，就如老仆人为以撒寻得了利百加一样。同时，基督呢？他是在如今在天上在等候，有一天他要再来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教会。那时候，所有他的心会得到最终的安慰，我们与基督之间会得到这个完美的这个联合，完美的这个合一。对，那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呢？对于今天很多单身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来说，你是在焦虑的急于要脱单呢，还是像以撒一样，首先在神面前来默想，来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呢？你是否信得过神会为你预备呢？你愿意为你的将来信靠等候神吗？比如我们在座一些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人，我们可能在等候。当神呼召临到你的时候，需要你走出舒适区的时候，你能否像利百加一样，凭着信心说"我愿意去"？利百加在他家里应该还是过得比较舒服。那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否在殷切的盼望和等候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呢？我们是否也活出了利百加那样的品格呢？殷勤的、慷慨的、有爱心的来预备自己，等候于我们的良人耶稣基督再见的那一天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场关乎信仰传承的大戏。亚伯拉罕殷勤的追求神，立下了信仰的根基。也成为对他的儿女下一代祝福的一个根基，而老仆人呢，忠心的顺服主，以他主人的事为念，他成就了神的使命。以撒和利百加呢，都信靠，都等候，或者说也都顺服神，最终见证神完美的配合。那归根结底，信仰的传承是环环相扣的，我们上一代的敬虔和忠心是下一代的祝福，但归根结底，真正的主角创世纪24章是那位看不见的耶和华神。就如第50节，拉班跟比土尼说的，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话说歹。所以，这位没有出场的耶和华，或者他们背后的耶和华，才是一切的关键。那我们最后有三个呼召，现在是总结哈。亚伯拉罕的遗愿，你是否殷勤的追求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try your best。第二。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你是否忠心的顺服？一个忠心的人，一定是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他如果心里爱慕太多东西，他都不知道到底要向谁忠心。一个忠心的人，一定是一个清心的人。兄弟们，你是一个清心的人吗？清心至于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的标杆是什么？你最看重的是什么？第三，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愿否信靠等候神？信心，关键啊，信心。所以，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我们在座做父母或者我们所谓的上一代，愿我们都效法亚伯拉罕，为下一代的信仰传承殷勤的追求，恒切的祷告。我们要尽心。对我们下一代的，愿我们都成为忠心的仆人，在神的托付上忠心顺服，尽心竭力。啊，要清心。对于下一代，我们的儿女和所有的等候者来说，愿我们都能够在等候中不断的来预备自己。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又能够凭着信心勇敢的去回应神。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创世纪24章，让我们看到信仰的传承。亚伯拉罕如何借着他忠心的老仆人。 来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那位应许的圣约的儿媳妇。这真的是在上帝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以及在上帝的这个应许要实现中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座的，我们作为华人父母，或者是第一代的北美移民的华人父母，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不是我们孩子的这个学业和工作，而是他们的婚姻。因为一个学业、一个工作不合适，可以再换，可以再来学习或者是尝试。但是婚姻如果不幸福，如果没有找对人的话，这个真的有可能是影响一生的，不止影响他们一生，反过来会影响我们的后半生。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终身大事。但是这个终身大事的背后是我们是否好好的从小带领我们的孩子来认识神，来跟随神。我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最关心、最焦虑、最恐惧的事情。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也真的是把我们的下一代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你是造人心的主，你也知道他们的心，你也知道他们里面的焦虑、惧怕、痛苦。愿你亲自去安慰他们，也打开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爸爸妈妈生命中的那位耶和华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我们今天。